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你是那宇宙万物唯一的主宰，唯一的创造者，所以你配得那最高的尊崇，你也配得我们一切的献上我们的一切来侍奉你。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国度来齐心的努力，也是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的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合你的样式，也使我们真是能够为你来打美好的胜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作为牧者，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特权，就是弟兄姐妹们会时不时的会向我来透露他们内心的那种挣扎，他们生活的重担还有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在那个所有的基督徒向我所透露的那个挣扎和问题当中，可能那个牵涉到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有关工作的问题比如说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业我是不是那个该买下这个生意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卖掉这个生意那我该不该换工作还是应该继续现在这个工作尤其现在有很多的从那个中国来的那个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来到澳洲以后都没有办法再回到好像在中国那样的以前那种高层次的那种的工作，可是呢叫他去像一个留学生那样那个跑到餐馆去打工去洗碗又好像又实在是做不出来那也可能是已经没这个体力了所以呢就变成那个高不成低不就，是吧？那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做什么？那难道就这样就提早退休吗？好像有点那个心有不甘然后呢在这个属灵方面比较追求的那个弟兄姐妹当中，那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去读神学要不要进入这个全职侍奉的问题。那与此相关的，那特别是在一些就是神学观念比较传统的那个华人教会里面，那还有一个叫做呼召的问题。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明白那个神的呼召到底什么是神的呼召那会不会那个神呼召了我却被我错过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一辈子就浪费了？那或者反过来会不会那个神没有呼召我那我却自作主张走在前面，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那个一辈子就完蛋了？那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听得太多了。那这也难怪，因为在我们一生当中除了这个睡觉以外，那在我们清醒的时间大概这个平均至少吧有一半都是在工作所以这个一半的时间应该怎么用，那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那更不用说这个工作常常会影响我们全家的那个收入和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我们为工作的问题而纠结而烦恼也是很自然的。感谢主在刚才所读的提多书这个最后这段的经文似乎是除了呼召的问题以外其他的有关工作的问题好像该讲的这段经文好像都讲了那而在我领受的这个神学理念里面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凡是圣经有明确教导的，那这个就是重要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抓住。但是凡是圣经所没有说的或者是说的不太清楚的，那就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一类的问题太伤脑筋。那我觉得侍奉那么多年我觉得这一条的原则是屡试不爽从来就没有被推翻过所以呢根据这个原则，那我认为其实呼召的问题所谓呼召什么叫呼召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是属于这个第二类的，也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假如有人想要跟我争，那咱们可以另找时间但是今天让我们把目光就放在提多书那我相信假如我们真的是明白了提多书对我们的教导假如我们抓住了这一段经文的精髓，那也许这些有关呼召的问题也就自动的就解决了咱们也就不用另找时间争了那么咱们另找时间喝咖啡还可以好。 那提多书这里那个关于那个工作到底讲了什么呢？那我觉得就讲到有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啊，一个就是工作的出发点啊和那个工作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们应该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好，首先这个工作的出发点啊，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工作呢？啊，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那有人就会说，这还用问吗？啊，这个不是个工作吗？但是理所当然的咯，是吗？为什么理所当然呢？那不工作那怎么赚钱呢？啊，那你说那按你所说，那么是不是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呢？好，那有这个，如果是这样问的话，那有些人会说是啊，那有些人说不完全是，那还有人会说完全不是啊。好，所以那个除了赚钱以外，其实工作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目的，对不对？啊，工作也可以是为了出名，对不对？啊，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爬上去啊，为了取得更高的职位啊，或者是某种的社会地位啊，也可以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啊，也可以纯粹是消磨时间啊，可以是那个有点事情做啊，总比没事可干总那个要好一些啊。所以你看，什么叫做理所当然啊？单单这个简单的问题啊，可能我们100个人里面就会有几十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要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啊。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啊，因为这个很有可能是错的。我们也不要我行我素啊，只凭自己的感觉啊，因为这个就更有可能是错的哈。在这些人生重大的问题上，我们要来学习，要听神的话。啊，要听这个圣经的话，因为神是永远不会错的。好，工作的出发点啊，保罗在那个提多书这里就告诉我们，乃是为了要回应神的恩典。啊，我再说一次哈，工作是为了回应神的恩典。啊，有这样说吗？啊，在哪里呢？那我告诉你，在那个提多书第三章，其实有三次是提到工作的。第一处就是在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善事其实就是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谈到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想着啊那种可以赚钱的工作啊，其实我们任何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工作，而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要做的好的工作，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各样的善事，啊，就是这个是第一处啊，提到工作的地方哈。第二处就是刚才所读的啊，一开始这个第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那这里的正经事业啊，旁边就有小字就给你标着，说或做留心行善啊，所以这个正经事业也就是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啊。还有第三处就是14节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那现在你知道了吧？啊，这里这个学习正经事业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学习行善。就是学习做好的工作。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提多书这段经文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有关工作的真理啊。因为你看它一头一尾还有中间啊，都是在讲工作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这个保罗对提多啊所做的全部的嘱咐、全部的命令啊，然后那个提多按照保罗的吩咐所付出的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信徒可以去行善啊，可以去从事好的工作。而提多要用什么来推动信徒啊去做那个好的工作呢？就是用神的恩典啊，也就是保罗在第四到那个第七节啊，或者说那个第八节所讲的啊，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所以你看哈，提多要把这些话来向人讲明啊，要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神的恩典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拯救啊，圣灵的重生，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永生的盼望啊，要用这些来使我们这些信神的人留心做那好的工作。也就是说，工作就是为了回应神的恩典。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啊，所讲我们讲到好行为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却是我们得救的结果啊。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啊去赢得永生、赢得天堂，但是呢，当神把永生赐给我们、拯救了我们以后啊，却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来产生这个好的结果、好的行为啊。所以提多书整本那个提多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就是第二章十四节，就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脱离罪恶啊，并且为他的缘故啊，要以他的那个子民的身份和地位来热心来做各样的好的工作。其实哈，只有在那个已经得救的基础上啊，在我已经称义的这样的地位上，我们所做出来的工作才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好的工作啊。我非常喜欢看一套的那个漫画，叫做那个 Peanuts， 大家那个也有看到过哈。这个 Peanuts 虽然是卡通漫画，但是常常却能够说明非常深刻的人生的道理啊。这一章啊，就讲到这个里面这个 Lucy 跟那个 Linus 在那边对骂的时候哈，然后那个 Charlie Brown 啊就跑来就说啊，这个你们两个哈，这个每天都吵架，这个已经是够糟糕了，有没有想过你们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吵，那圣诞老人会怎么想啊？然后这两个啊，就你看我，我看你，然后立刻就拥抱啊，我亲爱的姐姐，亲爱的弟弟哦。多虚伪啊！你看这个，为了什么大家都清楚吧啊？所以，假如我们的好行为哈、啊、是为了要赢得这个上帝的奖赏而做的啊，那就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好行为哈、啊。同样的，假如我们的工作只是为我们自己来赢得利益的，那这也算不上什么好的工作。但是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已经把我们从这种的虚伪当中来拯救出来啊，已经让我们神的恩典让我们不需要为了赢得什么啊，只要单单的来回应那个神所已经给我们的爱，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因为那些的工作可以为我们换取什么利益，而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本身乃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想，假如哈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能够除去那种的功利心啊，那种患得患失哈，假如我们能够单纯的为着工作的本身，为着上帝的喜悦去享受这个工作的过程的话，那可能我们工作的心态就会好很多哈，那我们工作起来也会快乐很多啊。那在这里我们就讲到这个工作的态度了哈。那保罗在这里除了告诉我们工作乃是为了回应这个神的恩典以外，另外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啊，一个对于那个有关工作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原则。好，假如你明白了这个原则，那么那个下一次啊，当你面临这个工作的选择或者职业的选择的时候啊，甚至当你面对那个侍奉的呼召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可以保证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痛苦和烦恼啊，你的那个失眠或者是心脏病发作的几率也都可以大大的减少哈。那到底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啊，这个原则就是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好，其实远远比不上你怎么样工作。大家看到吗？好，至少在神眼中看来，你那个工作的态度远远要比你的职业，比你的收入，比你的地位，比你的名誉更加的重要。工作的态度，这一段的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要那个选择什么职业，到底怎么样选择职业，却在我们那个工作的态度上对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啊。在那个第三章第一节啊，保罗就叫那个提多啊，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第二节啊，又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那这里面就首先就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啊，我们要去顺服在那个社会里面那些正常的法纪。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啊，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啊，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不要去钻那个法律的漏洞啊，或者去打什么擦边球啊，这个我们大陆人最喜欢做这些事情哈，不要这样子啊。假如我们基督徒被逮到啊，什么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的话啊，假如我们基督徒被发现做一些犯法的事情的话啊，这个不只是你自己麻烦了哈，你可以想象这个对主的名会带来多大的亏损吗？啊，所以那个工作的那个态度，第一就是必须要遵纪守法啊，要做一个好公民啊，做一个好公民啊。那第二呢啊，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这里第二节所说的，我们要和周围的人啊，要维持良好的关系啊，我们不要去毁谤别人的名誉啊，不要去跟人竞争、跟人吵闹。反过来，我们应该要追求和平啊，应该要像那个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是不是？那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态度都应该要温柔啊。这里面说那个大显温柔，这个意思就是要谦恭有礼啊。假如一个人那个对很多的人啊，在那个人的面前常常都是傲慢无礼的话，那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当然就不会好啊。人际关系不好的人自己也不会开心，对不对啊？但是呢，假如你的态度啊是谦和啊，那个尊重啊，有礼貌啊，那个温柔，那别的人就会喜欢你。那你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友谊，很多的快乐。好，所以基督徒工作应有的态度啊，我们就看见了啊，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睦，第三呢就是要留心，留心啊。第八节说，那使那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留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你要去权衡利弊，你要去寻找机会啊，你要看怎么样的事情啊，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益处。留心啊。那在十四节又说，我们的人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啊。那为什么要学习呢啊？因为善行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啊，这个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啊，所以这个善行其实不会自动发生，我们必须要有意的，要刻意的去学习、去操练。我们必须要把行善来当作生命最最重要的目标。加拉太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啊，在第六章九到十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更当这样。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当我们留心向众人行善啊，并且我们在工作当中遵纪守法、顺服权柄啊，和那个别人都维持和睦的关系，那我们就不但可以给人带来益处，也可以为神来结出果子。所以怎么样的工作才是好的工作呢？只要是可以给人带来益处，也可以为神结出果子的工作，就都是好的工作。 提多书的第三章哈，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但是 却给我们看到有三类的工作都是好的工作。第一类的就是像保罗和提多那样的工作，就是那一个把上帝拯救的恩典，把那个近前真理的知识去教导给人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就必须有人像保罗或者是提多一样去提醒众人，去教导众人，去把这些的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好叫神的子民可以热心为善，也叫属神的人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好的工作。所以这个传道的工作乃是我们基督徒所能够从事的最好也是最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也只有我们基督徒，只有我们这些已经尝过主恩的人才有可能可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而那个传道的工作当然也并不是那个牧者的专利，不是那些专职的传道人的专利，就正如在提多的身边也有他所设立的那个长老监督这些教会领袖和他一同来负责传道跟牧养教会的工作，甚至教会里的每一个的成员也都应该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教导互相勉励，我们做父母的更有责任在我们的家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来那个培养我们的儿女在主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来长大。但是正如一个家庭需要家长，一部火车也需要火车头，所以一个教会也需要有专职的这些的牧者可以不做别的工作而是专心以祈祷传道和牧养为念，这个才是最理想才是最正常也是最为有效。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需要太多太多的传道人太多的牧者，特别在今天这个中国教会崛起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在那个海内外信主的中国人信主的同胞多得不得了，但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愿意奉献自己一生做这个传道工作的信徒尤其是弟兄实在是太少太少所以现在有太多的华人教会华人信徒都是得不到牧养得不到系统的这个的详细那个深入的那种真理的教导所以很多的教会自顾尚且不暇，那更不用说什么完成大使命要把那个福音传到地极了根本就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今天我无论到哪里去讲道我都会听到人说那个你多一点留下来帮我们好不好你多一点过来帮我们好不好或者就是退而求其次你有没有什么传道人或者神学生可以介绍给我们好不好。但是呢我通常我都是只能说对不起我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实在是那个有心无力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是吧，所以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一个负担跟心志就是希望为神的国度培养出更多的传道人感谢主现在在我们教会我们国语堂就已经有那个允文姊妹也很快就要毕业了今年就可以应该可以读完了而在今年那个孙雷雷弟兄也已经开始读神学了那将来希望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可以一同来走上这一条最最蒙福的路。好，第二类的那个好的工作就是对那个福音工作的支持。第一类乃是直接的去传福音去那个教导神的话语，但是第二类呢乃是对这一类的工作的支持这一种的辅助。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说他准备打发两个人打发那个亚提马或者推基古到提多那里去然后呢提多就要赶紧到尼哥波利去见保罗然后呢保罗又叫提多要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那这些都是好像都是一些人事上的安排跟那个上面所说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就是前面所说的所谓正经事业的一些实际的例子。这 这里面所提到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都是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但是这些人在他们做好自己的这个传道工作的同时，也要给别人，也要给他们的同工来提供支持。好像这里的这个亚提马跟推基古要来到克里特来帮助提多，要来那个代替这个提多的工作，然后呢他们来了以后呢，那提多就可以去到那个尼格波利去支持保罗，去帮助保罗在那里那个传福音的工作，牧养教会的工作。同时呢提多也要给希纳和亚波罗这两位可能是在外面传道的那种游行传道人也可以说是宣教士，要给他们去提供支持，叫他们没有缺乏。可以说这个两种的支持，一种可以说是时间上人力上的支持，另外一种呢却是那个金钱跟那个物资上的支持。其实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侍奉其实都是在给那个福音的工作来提供支持。假如我们说福音就好像是一道菜的话，而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吃到这一道菜，可以来享受这一道最世界上最最美味的菜，那单单有大厨在那边那个煮饭那个或者是买菜煮菜这个还不够，对不对？我们还必须要有人把那个饭店给盖起来，我们必须要有人把那个饭店给装修好把那个桌子给它那个搭起来把桌布铺起来把那个餐具碗盘全部都摆好然后谁来吃呢还得有人在外面宣传把那个客人请进来，对不对？然后客人来了以后还必须要有服务员去那边招待去那边那个给他端茶送饭送菜让他可以吃得开心我会那个吃完以后有一个好评，下次再来带更多的客人的那个一起来享受这道的菜。教会也是一样，是不是教会也得有人盖房子也得有人铺桌子也得有人那个端茶送菜有人得要做宣传。那光有我们传道人好像大厨一样在那边煮菜那个肯定是不够的，是不是就算是那个煮菜的大厨也得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那个统筹来安排这个是那个大厨都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不只是煮菜而已当那个外面太忙的时候还有时候还得出来客串一下服务员很多的饭店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福音的工程上其实我们都很重要我们都有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必须要互相支持只有当我们互相支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福音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那我们不要说教会里面我们说那个教会外面的话教会外面的那些差传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就更加需要支持，也更加缺乏支持。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被邀请去为一个宣教的机构去装那个送到专门送到非洲的货柜什么那个旧的冰箱旧的床架了旧的那个衣柜他们什么都要我们几个大学生忙了一整天直到那干到精疲力尽。但是他们呢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货柜要这样子运出去做不完的工作。其实现在我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因为我是牧者，所以呢却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福音机构的那种的通讯那种杂志那个筹款的信件这个宣传的单张每天送到我的那个我的信箱我的邮箱我的 email 我的那个桌子上面我连那个转发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今天外面的需要实在是太多，而愿意去关心这些需要的人或者是那个能够知道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太少太少。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关心什么都管这个还不只是什么金钱的那个能力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装不下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呢在我们国语堂我们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学习宣教学习的关心宣教参与宣教，而且在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所专注，所以其实我们是安排了每一个小组 都有一个特别关怀的宣教士啊，或者是那个宣教的事工，对不对？对不对？大家知道吗？你知道你那个你们小组所关怀的是哪一个吗？好，你们有没有为你们啊所特别所关怀的那一位祷告呢？啊，在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专人啊？有人专门啊去负责去跟进啊这些宣教士，或者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啊，然后带到组里来向大家报告，来向大家分享呢？啊，我希望下一次安排到你们小组参加这个拆船祷告会的时候，哈，拆船祷告会的时候，哈，我希望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你们的组长，好不好？好，所以请不要跟我说啊，你找不到事情做，啊，这个外面可以做啊，跟值得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你根本没有找而已。啊，因为福音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工作。啊，这个工作也是只有我们基督徒所能够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尽我们自己所能的来参与和支持这一个的工作。啊，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时间的就出时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啊，哪一个最难呢？啊，其实用时间去实际的参与是最难的，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最最需要的。现在的人最缺的就是时间，现在人你要他时间就等于是要他的命，给钱反而是最容易的。所以我们为教会为那个或者是为宣教来奉献一点金钱，这个其实是最最起码的，也是最最容易的一种的支持。所以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金钱浪费在奢华宴乐上，也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那些玩耍啊，或者是那个追名逐利上。我们要记住，神向谁多给，就会向谁多要。而假如主在今天就回来的话，请问你能够向他交账吗？那除了去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支持福音工作以外，啊，还有第三类的好的工作，啊，就是任何的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工作。啊，就十四节说，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啊，这里这个预备所需用的，啊，其实就是去满足实际的需要，满足实际的需要。那满足谁的需要呢？啊，首先，啊，当然应该是先是自己的需要。先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工作的能力，那我们就应该，假如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应该要用我们亲手的劳动来供应自己和我们全家，我们家庭的需要。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累，或者成为社会的负担。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甚至规定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你就饿着吧。所以我们不可以吃别人的白饭，我们也不应该吃这个社会的白饭。当我们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以后，那我们就应当进一步的去满足别人的，特别是那些比较软弱的，那些没有能力来帮助自己来供应自己的那些人的需要。在以弗所书就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实在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这个本来用来偷钱的手，现在呢可以去从事有用的工作，可以从事生产，做出很那个有用的东西来供应别人跟那个自己跟别人的需要。一个本来掠夺别人的人，现在不但可以自给自足，他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需要。这个是多么美丽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反过来我们却看到圣经所讲的工作的目的其实就这么多了，如此而已。养活自己，帮助别人，同时呢 让我们有能力有时间啊，可以来参与来支持那福音的圣工，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所以啊，你还需要打那么工干什么呢？那么多的工干什么呢？啊，你还需要做那么多的投资干什么呢？你还需要买那么多的房子干什么呢？啊，你还需要为那个工作的问题那么纠结，啊，那么光火啊，搞得那个茶饭不思啊，搞得那个家里都那个鸡犬不宁干什么呢？你还需要给你的老公那么多的压力干什么呢？啊，你还需要给你的孩子那么多的压力干什么呢？啊，要记住哈，神向谁多给，就会向谁多要。啊，所以你的财产越多，其实你的责任也越大。何苦呢？何苦呢？你还不如多奉献，对不对？啊，还不如多帮助别人啊，把你的财产都奉献出去哈，多一点时间去投入教会的服事哈。现在开开心心，将来可以坦然的向主交账，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当然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我们基督徒我们工作应有的出发点，不是因为要害怕这个神的审判。而是要回应神的恩典，阿们，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所以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工作的态度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工作观，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留心去做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好的工作，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有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可以热心为善。所以只有那些热心做好的工作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